王荣，字元长，琅琊临沂人。祖父王僧达，任中书令，曾祖、高祖都是台府大臣。王僧达回答宋孝武帝说，我的父亲和祖父，一个是司徒，一个是司空。父亲王道衍，任庐陵内史。母亲是临川太守谢慧轩的女儿，是一位敦厚聪慧的妇人。她教王荣读书写字。王荣年少时就神智聪慧，博学多才，有文才，被举荐为秀才。晋安王南中郎府任命他为板行参军，因公事被免职。晋灵王司徒府任命他为板法曹行参军，升任太子舍人。王荣因为父亲官运不通，年轻时就想要振兴家业，向世祖上奏请求自仕，说，我听说春天的黄莺，秋天的蟋蟀，随着季节而悲鸣，露水中的草木，风中的花朵，临近年终而共同喜悦，动物和植物尚且有心，何况是有生命的人，怎能没有感触。我从侍奉宫阙以来，沐浴皇恩，从平庸卑微中拔擢，名列显耀之位，佩戴英式宝剑，在氮翅上快步行走，每年回家时荣耀乡里。然而没有功劳而做官，先贤曾有过议论，不任职而享受俸禄，有识之士必定讥讽，我因此慷慨愤懑，无暇自安，实在是因为深恩难以报答，圣主难以遇到，像蒲柳一样未到秋天就衰败，光阴不等人，贪图趁着清明之时尽展愚钝之效，以报答陛下非凡的仁德。如果我的威诚能够被信任，短才得以任用，文武官吏法令任凭陛下驱使，君主之道含宏广大，臣子之术没有隐瞒，温圭在朝廷中自我表现，赵充伯说不如老臣，我私下仰慕前贤，敢于遵循清洁，冒昧的不带推荐而自荐，表达奉公的诚意。再者唐尧在上，不参与八元八凯之列，管夷吾以此为耻，我也以此为耻，希望陛下裁夺审阅。于是升任秘书丞。唐叔王翦最初被授予仪同三司的官职，王荣赠诗和书信，王翦非常惊奇和忌惮他，笑着对人说，穰侯的印信难道就可以解下吗？不久王荣升任丹阳丞、中书郎。北鲁使者前来求取书籍，朝廷商议想不给。王荣上书说，我私下听说朝廷商议，怀疑是否给北鲁书籍，按照我的愚见，实在有所不明。北鲁人面兽心，像狼一样凶猛，像风一样恶毒，暴力违背天经，亏损违逆地义，逃窜到幽暗之地，来去于兵朔之间，历荆州汉而不悔改，经历尽宋而更加耿阻，难道会有爱敬人质，恭让连休，像犬马一样驯服，却像鹰虎一样反目？假如他们有储备的粮草，足够的兵器，必定会侵犯关塞，骚扰边疆，哪里会诚心归附，言辞谦卑，请求接受中原衣冠，归顺朝廷？陛下致力于保养百姓，不轻易灭亡他国，允许他们膜拜的诚意，接受他们进贡的皮球，何况他们愿意同化于华夏？倘若他们诚心归顺，想接受升教，我方却猜疑拒绝，将使中原故地的移民不知何处安身，衰胡的残余或许能自行推出首领，一旦让蔓草难以铲除，涓涓细流泛滥成灾，岂只是借选小病，可能会成为心腹大患。况且孙武说过，困窘时就多次惩罚，危急时就多行赏赐，先暴虐而后畏惧不重的，说的就是北鲁吧。从前中原的士人庶民，虽然沦落屈服于异俗，但到了婚丧之日仍然穿戴金帽行礼，而北鲁禁令苛刻，动辄诛杀车裂，当时匈奴出迁，犬羊之众尚团结，内心虽怨恨，但因困惧而逃亡。自从他们的将领士兵奔逃离散，物资储备耗尽，北魏强大的柔然，西逼南方的胡人，百姓背叛如崩，形势断绝，无法防守，于是他们取从人情，假妾张服，年岁将近，隐蔽无闻。既然面向南方哭泣的人日夜期待，而向北告别的人在江淮之间接连不断，凶恶的计谋日益窘迫，浅陋的谋略无计可施，于是到交门叩头，问礼求乐。如果用文德招抚他们，赐予复书，汉家的礼仪制度重新降临京畿，私立校尉的符节再次进入关河，无需八百诸侯之师，不等待十万大军，他们必定提着江水等待，辉哥愿意倒戈，三秦大同，六汉一统。 再者，北虏前后派来的使者不完全是汉人，必定以匈奴人为中介，备有各种窥探刺探。况且他们设官分职，更可见其情形，排斥旧族，扶持任用亲族。师宝是后族冯晋国，总路是归姓直乐可侯，台鼎是丘颓苟仁端，执政是穆陵前耳。至于东都的李仪、西京的簪缨、崔孝伯、成于求九在著作之职，李元和、郭继佑在中书省任职，李思冲是任北虏的清官，游民范雎显要职位。如今经典远播，师使北流，冯、李之辈必定想遵从崇尚，直乐等类则会阻挠。匈奴人以毡帐为床，以池舍为梁，戴方帽则犯沙淋雪，穿左衽则如风驰鸟逝。如果让他们穿上朱裳，戴上玄冠，节制他们的衣让，教他们快步行走，必定像被桎梏一样艰难，像惧怕深渊薄冰一样恐惧，再了险祭肉和车围终徘徊困顿，不能前行。等到春草生水，阻碍散马之势，秋风落叶，断绝屈情之欢，在桑墟停止喧哗，在祭俗告别啼辱，听韶雅如聋子，面对方丈之时如猿居海鸟。冯、李之辈固然得志，但北虏的匈族将会如何病痛？于是风土之思深重，刚愎乖戾之情发动，拂袖者接连，抽刀者比肩，部落在下争斗，酋长在上危急，我一举而兼吞，正是变装刺虎之势。况且吉宝进献于国，晋国疆域更盛，大中出于智伯，素是因此灭亡。帝王谋略远播，无不臣服，銮驾巡幸泰山，不是木就是朝。我请求收回伊洛地区的版籍，这些书籍仍可掌管，如同取之内府，藏之外乡，于理何事，于事何损？如果狂言值得采纳，请下诏施行。世祖回答说，我的意见和你没有不同，现在所起奏的等相见时再详细说明。事情最终没有实行。永明末年，世祖想要北伐，让毛会秀画汉武北伐图，命王戎掌管此事。王戎喜好功名，因此上书说，我听说情感发自内心，事情相符则感应，迹象开始于起初，时机发动则显现，庄敬之道可尊崇，会合一让更加肃穆，永烈之势足贵，因何疲夺而增加私慕？自从人类诞生，其历史已很遥远。至于星运之事，唯有大道有争验，没有不有所因循而开创黄叶的。如果肥沃之地已称天，已知道五方之父，疲弊已陈列汉地侧之四海之尊，不同于风扇之文，则声中之点得以畅达，感叹于地图乃席卷之功得以建立。陛下穷神尽圣，总览中书，与天地同化，与日月同明，拯救颓绝的纲常，返回淳朴的大道，可谓屈羽的遗行，齐名的先觉。我也遭逢此佳运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自信生于唐虞之年。然而见识昏昧，经术疏浅，将要履袖且戈壁，岂能识微绝？黄建烛照幽暗，天高听下，赏赐片言之善，怜悯遗物之失时，洗涤尘蒙，沾拭光架，拔足草庐，置身朝班，得以每年拜贺，瞻望日月，与我心愿已经满足了。但千年一逢，盛世难在，想鞭策驽马，乐于陈述捐滴，私下学习战阵攻守之术，农桑牧役之书，申商韩墨之权术，一周孔孟之道，常愿代召朱缺抚对青蒲，请求闲暇之宴，谈论当世之物，地位卑微，空有倾慕之心。如今四方清平，三林合宴，树木有复之，车轮无一折，东方的夷狄献舞，南方的蛮夷传歌，羌况翻山，秦图越海，蛇人向虚劳于体，翻译厌倦于巡视，必将开辟桂林于凤山，创建京城于西首。而愚蠢的勋敌竟敢仇视大国，在关河假西，在函谷窃命，使故京的爽慨沦丧，旧意变为荒凉，演戏了如伊之礼，久已向伊川之辈发。北地的残民，东都的遗老，无不含气吞悲，亲耳戴目，翘首人证，严谨王风。如果尝试持诵一尺之书，甄别戎旅之族，攻其堕城，那其降虏可以不动弓箭， 不带干戈。这真是帝王的军队，争而不战。我请求直哥先行，在道路上示范中原，澄清幻主的横流，扫除狼山的积物，系单于之井，驱左贤之息，学习呼韩邪的旧仪，拜迎栾舆的寻衅。然后天移云动，封禅于泰山，与武帝三王比肩，追踪72军，百神肃景，万国俱缭，官变星散，玉帛云集，在三竹之席上集合，聆听万岁的真声，岂不盛大，岂不美哉？从前齐桓公志在伐莒，郭嘉审知其忧曲，魏武帝心在云汉，杨修深究其深言。我愚昧，忖度诚意不足以知微，但私下揣测圣心，规模宏远，既然图谋其事，必能成就其功，我不甚欢喜。图画完成后，皇上把它放在琅琊城社堂的墙壁上，巡游时常常观看。永明九年，皇上驾临芳林园，举行戏宴，宴请朝臣，命王戎作《曲水诗序》，文辞富丽，被当世称赞。皇上因王戎有才辩，永明十一年命他兼任主客，接待北虏使者房景高、宋弁。宋弁见王戎年轻，问主客年龄多大，王戎说五十之年，早已过了一半。宋弁于是问，在朝中听说主客做了《曲水诗序》，房景高也说在北方听说主客这篇作品胜过延延年，实在想看一看。王戎便拿出来给他们看。后来有一天，宋弁在瑶池堂对王戎说，从前看相如的《封禅书》，从而知道汉武帝的德性，今天看王生的《诗序》，从而见到齐王的兴盛。王戎说，皇家盛名岂止是比继汉武帝，更惭愧我的拙作无法远追相如。皇上因北虏进献的马匹不称意，命王戎责问说，秦西冀北确实多有骏马，而魏主所献的良马竟然连烈马都不如，查明核实，实在不相符。难道每日的姓氏有时也会违背骏马的牧养，不能继续吗？宋便说，不容有虚伪之名，应当是不适应水土。王戎说，周穆王的马迹便于天下，如果奇迹的性情因地而变，那么造福的鞭策有时也会失足。宋便说，王主客为什么对千里马如此勤勉？王戎说，贵国既然区分优劣，我姑且再问一下，如果千里马到来，圣上会用来驾古车？宋便说，刚才的意思已经表明必定不能用来驾古车。王戎说，买死马之骨也是因为郭伟的缘故。宋便不能回答。王戎自恃才能和门第，希望在三十岁内做到功夫，在中书省职业，叹息说，邓禹会笑话我，路上遇到大行开道，喧闹拥挤，无法前进。又叹息说，车前没有八个骑马的随从，怎么能称为大丈夫？朝廷讨伐雍州刺史王焕，王戎又上书说，我每次阅读史传，看到忧国忘家、舍生报德的人，没有不抚卷叹息，认为古今同此情怀。然而有的人因片言微感，一餐小惠，受到国事的眷顾，如同布衣之交，哪有像我这样独自从无名之辈中拔擢，超越非分之位，名气双得，荣禄两生，却在晏安中度过闲暇之辰，悠游于干时之日，所以感不赤诚，仰达圣听。如今议论者有的以西夏为念，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。
为什么呢？
陛下圣明，群臣尽力，以顺治逆，以上御下，指明赏罚之言，威势生死之路，方域之人都互为敌手。既然兵危远临，人人不能自保，即使穷鸟必啄，也如同梁上的蠢鸟，困兽虽惊，最终都悬挂于厨下的路。凯旋的军队劳师庆饮，必定不用等到天明。我的一点心意，只有微小的愿望。自从贤允侵蚀，荒芜易落，天道祸淫，威王日进，母后内乱，良吏外虚，谣言误情，正逢当今之机。如果借助乌汉的归师，驰骋士族的余愤，取函谷如反掌，公关赛如摧枯。但士族不是平素有储备，无法立即使用，不叫民战，实在是抛弃他们。特希望私下集结部曲，预先加以训练。如果蒙恩允许，请求隶属监省居实之人暂时充任石头城的防卫之术。我从小注重名节，早习军旅，如果事而无功，甘受欺君之诛，用而有功， 仰报知人之名。恰逢北虏动兵，晋陵王萧子良在东府招募人员，任命王荣为宁朔将军、君主。王荣文辞敏捷，尤其善于仓促间写作，有所创作，提笔可成。萧子良特别与他友好，勤奋非同寻常。晚年大袭骑马，才能门第既高，又凭借萧子良的势力，倾心待客，慰问周到，文武之士习于聚集。他召集江西的仓储数百人，都有才干。世祖病重，暂时昏迷，子良在殿内，太孙还没有进来。王荣穿着军服红衫，在中书省阁门口拦住东宫侍卫不许进入，想要拥立子良。皇帝苏醒后，太孙进入殿中，朝政事务委托给高宗。王荣知道子良不能立为皇帝，于是脱掉军服回到中书省，叹息说：“公务了我。”玉林王非常痛恨王荣。即位十几天后，逮捕王荣交付廷尉狱，然后让忠臣孔志圭起草奏书说：“王荣性情刚烈阴险，立身浮躁好争，举动惊动众人，言语与众不同。近来边境有小事，他苦苦请求担任将领，于是招纳不法之徒，煽动诱惑边远之人。”狡诈地玩弄权势，专横地行使权力，在唇齿之间反复无常，在舌端之内轻浮动摇，作威作福，独断专行，无所忌惮，诽谤朝政，诋毁王公，自认为有才华，不推重任何人。事情远近暴露，让王荣根据实情回答。王荣辩词说，囚犯实在愚钝蒙蔽，行事多有罪过，但一向承蒙门第平素，得以接受君子的教诲。自从童年到将近成年，乡里乡亲赞许我愚钝谨慎，朝廷士大夫认为没有过失。过分蒙受大行皇帝褒奖养育之恩，又承蒙文皇帝赏识提拔重用，司徒公赐我参与士林，安陆王屈尊眷顾接待。既然深受国恩，必定想以死报效，前后陈奏讨伐胡虏的计策，也仰请先朝裁定。如今犬羊刚刚骚扰，几僧真奉宣先帝敕令，赐告北边动静，让我草拟符诏，当时就因此奏闻，希望是从皇帝车驾。等到司徒宣布招募命令，同样的情况不止一个，实在因为军事重大，不敢接受教导。接着承蒙给予军号，赐令召集人马，奉命行事，不敢虚张声势。况且正式捉拿逃亡反叛，不限地区，搅弄声势，应有刑纪。专行权力，又没有赃物贿赂，反复唇齿之间，不知道究竟与谁说话。青动夹舌之内，不可能没有主使之人。只是圣主承受天命，实在沐浴恩泽，自从进献甘露颂即迎瓮起三日失序，皆鲁食语词，竭尽思虑称颂赞扬，怎能是诽谤？而且王公百官唯贤是用，高下的敬意等级有差别，不敢逾越，难道应该诋毁？囚犯才能本来低劣，错误的被策用，惶恐之情日夜警惕，未曾夸耀乡里，远近显露，自我反省都有愧于流言，确实因为缘分浅薄，思虑不周，导致喧嚣毁谤。俯伏思维，明皇临朝，普天承受恩泽，戊寅年赦免之恩，轻重必定宽宥，百日宽限才得十天，一个罪身独自遭受法办。如果事实有证据，对证有其人，九死之日也无恨于皇权，诏令在狱中赐死。时年27岁，临死叹息说：“我如果不是为了百岁老母，应当说一句话。”王荣的意思是要指示皇帝在东宫时的过失。王荣被逮捕，朋友不取到北司慰问，在路上接连不断。王荣向子良求救，子良忧虑恐惧，不敢救。王荣文集流传于世。谢眺，字玄辉，陈郡杨甲人，祖父谢树是吴兴太守，父亲谢伟是散骑侍郎。谢眺年少时好学，有美名，文章清丽，出仕为豫章王太尉行参军，经过隋王东中郎府，转任王翦卫军东阁祭酒太子舍人，隋王镇西宫曹，转任文学。子龙在荆州喜好辞赋，多次召集聊友，谢眺凭借文才特别被赏爱，流连物谈，不分昼夜。长史王秀之因为谢眺年少煽动，秘密奏闻，世祖敕令说：“侍读于云，自应经常侍奉接待。”谢眺可以回京。谢眺途中作诗寄给西府说：“常恐鹰隼鸡，秋菊委言霜。” 既言未罗者，辽阔已高翔。升任新安王中军记事。谢眺写信辞别子龙说，谢眺听说积水之水，想朝宗而常常枯竭。驽顿之马，膝卧弱而中途疲乏。
为什么呢？
高壤摇落，面对惆怅。歧路东西，有时呜咽。于是福音道义突然拥护，归乡之志无从实现，遥远如坠雨，飘荡似秋地。谢眺时是庸流，品行才能无算，适逢天地修明，山川受纳，包养采用一介，搜求举用小善，放下农具长谱，奉笔兔圆。东泛三江，西服七泽，劳苦军旅，从容宴雨。长居日日拖曳，后车涂上油脂，荣耀立于府庭，恩惠加于容颜。暮发晒阳，未能策夺边际。府心论报，早已势入击鼓。不料沧海未运，波沉自荡。薄谢方春，履意先谢。亲切翻房，寂寥旧居。轻舟返宿，吊影独留。白云在天，龙门不见。离得愈久，思得愈深。只待清江可望，后归船于春渚。朱底方开，笑蓬心于秋实。如果簪履或存，任席无改，虽赴深田沟壑，犹望妻子之归。挥泪告辞，悲来横极。不久以本官兼尚书殿中郎。隆昌初年，敕令谢眺接待北使。谢眺自认为口才迟钝，上表推辞不应当，被允许。高宗辅政，以谢眺为骠骑咨议，领记事，掌管霸府文笔，又掌管中书诏告，授秘书丞，未就职仍转中书郎。出任宣城太守，因选任复为中书郎。建武四年，出任晋安王镇北咨议，南东海太守，代理南徐州事务。告发王进则谋反，皇帝非常嘉赏他，升任尚书吏部郎。谢眺上表三次辞让，中书怀疑谢眺官位未到辞让，以此询问祭酒沈约。沈约说，宋元嘉年间，范晔辞让吏部，朱修之辞让黄门，蔡兴宗辞让中书，都三次上表诏书答复，事情明白。进士小官不辞让，就成了常俗，恐怕这有违辞让之意。王蓝田、刘安西都贵重，当初不辞让，如今岂能仰慕这不辞让？孙兴公、孔济都辞让济使，如今岂能三属都辞让？谢吏部如今授官超阶，辞让另有深意，岂官官之大小？谦逊之美，本出人情。如果大官必让，便与到朝廷上表彰无益。条例既然这样，认为都不必怀疑。谢眺又上表辞让，下幽诏答复不许。谢眺擅长草书隶书，常与五言诗。沈约常说二百年来没有这样的诗。晋皇后迁葬山陵，谢眺撰写哀册文，其实没有人能比得上。东昏侯失德，将使想立江夏王宝玄，后来改变心意，与弟弟江嗣秘密对谢眺说，江夏王年少轻浮，不能承担地位，不可再行废立。石安王年长入继，不为众望。这不是以此求取富贵，正是求安国家罢了。姚光又派亲信刘封秘密向谢眺表达心意，想要以他为心腹。谢眺自认为受高宗恩遇，不是刘封所说的话，不肯回答。几天后，姚光以谢眺兼之卫尉事，谢眺害怕被牵连，就把姜石等人的阴谋告诉左兴盛，左兴盛不敢发言。姜石听说，以此告诉姚光，姚光大怒，于是假称敕令召见谢眺，仍回车交付廷尉，与徐孝嗣、姜石、刘轩等联名起奏诛杀谢眺，说谢眺秉性阴险刻薄，大大显扬远近。王进则过去构逆凶谋，略有微小的成效，自此升卓，超越同辈。而贪心无厌表现在每件事上，近来就煽动内外，处处奸邪之说，妄自贬低皇帝，私下议论恭敬，离间诽谤清闲，轻率议论朝宰，丑言异迹，不能尽闻。吴军之心已经显著，众所弃之诸伐殷家。臣等参议，应下北里，肃正行书。诏书说，公等岂是如此，谢眺秉性轻浮险恶，久为众人议论，只凭雕虫小技，被士大夫齿裂。昔日在内宫构善翻底，日夜纵容产鱼，养亏腐化，及还京师，反而自行暴露，江汉无波，以为己功。平素议论至此终结，近身因此侧目。 去年夏季之事，略有微成，赏卓屈家，超越伦序，感越未闻，欺凌争夺更加显著。于是又剿构虚妄，妄惑诸子，诋毁贬低朝政，离间清闲。巧言利口，见于前代史书。涓流欠孽，作借远途。因有少正卯之行，以身去害之意，便可收复廷尉，肃明国典。又派御史忠诚范秀奏收谢眺，下狱死，时年36岁。谢眺当初告发王敬泽，王敬泽的女儿是谢眺的妻子，常怀刀想报仇谢眺，谢眺不敢相见。等到做吏部郎，沈昭略对谢眺说，亲人弟之美，无愧此职，只恨今日行及寡妻。谢眺临拜叹息说，我不杀王公，王公因我而死。使臣说，晋朝迁居江南，人无北归之计，因霸为辅佐，平定中原，更见金德之不敬。袁家再次图谋河南，军队覆没，自此以来攻伐之意停息。虽有战争，事情在于保境。王荣生逢永明之事，军国安宁，以文敏才华不足进取，经略新旨，殷勤上表奏臣。如果公车未验，有事边关，王荣之报效或许不可限量。金国体远，长久为难，而立功立事确实居物之上，他是假意忠君之流亚吧。再曰，袁长隐托辅翼将飞，时来运往，深眉至为高宗始业，乃顾玄辉，逢昏鼠乱，先导祸机。